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声明检查北京卫戍区，习近平真的紧张了。第一个，第二个，日本扣押中国渔船。第三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水产厅渔业巡视船2月12号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逮捕了船长李崇年和10名船员。这是日本2022年以来第一次扣押中国渔船。中国渔船的船名叫做这个琼东渔1198号。琼代表是海南，应该是海南的渔船。事发时，这艘中国渔船位于距离日本长崎县五岛市西南170公里海域，那么海岸基线以外200海里，属于沿海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中国渔船是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内。那么在专属经济区以内，外国船只可以正常航行过境，但是不能捕鱼，所以沿海国家有权检查和取缔外国的渔业活动。日本水产厅的执法人员要求琼东渔1198号停船配合登船检查，但是渔船没有照做，反而转向逃离。日本执法人员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主权法扣留了中国渔船，并当场逮捕了中国船长和船员。那么这起事件正好发生在中国跟日本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那现在备受关注，这是第一。第二，孟加拉电视台报道，孟加拉2月12号举行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孟加拉民主主义党赢得了国会这个300个议席当中的185个，已经取得了过半数议席。民主主义党的领导层表示有信心赢得200个席位，取得2/3多数。民主主义党主席拉赫曼将会出任总理，拉赫曼是前总理这个齐亚和前总统齐亚拉曼的儿子，一个是卡利亚齐亚，一个是齐亚拉曼的儿子。那么孟加拉民主主义党承诺对贫穷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限制总理任期不超过10年，那么吸引外资，振兴经济，推动反贪腐政策。另外一个政党是孟加拉伊斯兰大会党，获得了56席。这是孟加拉学生运动2025年推翻前总理哈希纳之后的第一场大选，所以这非常关键。那么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这次选举能够为孟加拉带来相对稳定的政局。哈希纳是09年第二次担任孟加拉总理，他通过修改选举规则，打压反对派，限制媒体和民间组织，对孟加拉进行威权化的统治。孟加拉的年轻人2024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抗议。2025年哈希纳流亡印度。那么在2月12号的大选当中，孟加拉选民赞扬了年轻人，说如果没有他们发起的抗议活动，就没有这次选举。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年轻人的抗议看到了成果，这是第二。第三，荷兰媒体 EOS 报道，欧洲刑警组织2月11号宣布18个欧洲国家执法机构在2025年6月到11月展开了一项叫做诱饵三的行动，查获了价值12亿欧元的假币。那么这些假币超过 90% 来自中国，它通过邮政包裹从中国寄往欧洲各国。欧洲刑警组织总共查获了379个装有假币的包裹，里面有700万件假币，包括480万欧元、230万美元 和 2.3 万英镑 ,4800 瑞士法郎。那么在罗马尼亚一个国家，警方就截获了480万张假的欧元纸币，还捣毁了一个假币仓库。这次行动是由欧洲刑警协调，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执法机构牵头。那么在欧洲国家，一旦发现持有或者使用假币，假币会当场没收，不会获得任何赔偿，所以大家要小心。你在银行、提款机、在商户使用现金，不要私下换钱、怀疑是假币，直接交给银行或者报警处理。这是第三、第四。时代周刊报道，美国参议院2月12号没有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的程序性表决，那么国土安全部将会在12月14号停摆。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52票赞成，47票反对，那么完全是按照党派投票，但是共和党有52席，达不到程序性表决需要的60席，所以法案没有通过。所以就也就是说，这个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不会交给参议院投票。那程序性表决是美国参议院这个制度设计里面的核心关卡，法案在进入正式讨论和最终表决之前要经过程序性表决，如果有60席同意表决，那就继续讨论，如果不到60席，那法案就不能停，不能往下走。国土安全部拿不到经费，完全是咎由自取。移民特工一月在明尼苏达州枪杀了两名美国公民，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浪潮。美国国会2月3号通过拨款法案，为所有的联邦部门提供资金，直到本财政年度结束，也就是9月30号。但是国土安全部只获得了两个星期临时拨款，截止日期是2月13号。那么理论上来说，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两个星期要就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进行谈判。那共和党要求谈判先提供资金再谈判，而且不能够削弱这个疫苗执法的条件，移民执法条件，不疫苗的移民执法条件，所以程序性表决就没有过，民主党就不让他过。这是第四、第五。今年中国的春运火了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那与之对应的是高铁被冷落。有个网友2月10号发视频说，他坐高铁回乡过年，发现整节车厢空空如也，隔壁的车厢也是，全是空的。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另外一个网友是2月10号、11号发视频说，今年坐高铁的人真的好少。他说他从重庆到河南，整个车厢有一半是空的。但是奇怪的是，有网友说他们在铁路官方的售票平台12306上，所有热门的高铁票全部都是卖光，你只能去第三方平台买，但是如果你去第三方平台去买票的话，价格就比在12306上面要贵。实际情况是，乘客同时又发现高铁车厢里乘客寥寥无几，有很多空位置，甚至有些车厢全是空的。那么北京市场监管局2月12号约谈了携程、去哪儿、飞猪12家有卖火车票的这个网络平台，要求他们整改，说不能让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这个平台和官方售票系统123、12306存在特定的业务合作。这是我要骂娘啊，这个北京市这个叫什么市场监管局真是他妈的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12306平台出了猫腻啊。这件事情一看就知道，12306这个平台不卖票，把票藏起来让给第三方平台卖， 12306的管事的这些官，或者管12306的官可以得到好处啊，这不是第三方平台的问题，这是铁路12306的平台出了问题。你应该找谁呢？你应该找他约谈的对象应该是12306，而不是这些代理机构。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傻逼啊！第六，《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环境保护署2月12号正式撤销了2009年做出的温室气体危害认定，否认温室气体对人类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那么这一认定是美国政府限制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基础。那么撤销这一认定，就从根本上瓦解了美国气候与排放监管体系。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整个美国的这个气体排放监管体系就瓦解了。那环保组织估计，撤销温室气体危害认证之后，美国未来3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增加10%，它可能会导致58000人过早死亡，或者是增加3700万次哮喘发作。美国环境保护署2006年起一直是根据温室气体危害认定来监管汽车尾气、发电厂、油气井的排放问题啊。美国总统川普2月12号说，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人的健康福祉构成威胁啊。他说构成威胁的这一认定毫无事实基础，是绿色骗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推特上发帖说，废除危害认定啊，废除这个温室气体危害认定，意味着我们将变得更加不安全，更加不健康，也更无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化石燃料行业赚更多的钱。那民主党人、环保组织和加州政府已经宣布对美国环境保护署提起诉讼，也去告他啊。第七，美国中央情报局2月12号在 YouTube 上面又发布了一段中国间谍招募中国间谍的视频，标题叫“挺身而出的原因：为了拯救未来”。这次招募的对象是解放军的军官。那视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视频虚构了一个对现状不满的解放军中级军官。军官用普通话说，凡是有领导能力的人都会遭到忌惮啊，并被无情的绞杀，所以他担心家人的未来，于是就跟美方建立联系，通过做间谍这条道路为家庭、为国家战斗。路透社指出，中国国防部1月份宣布中央军委主席张又侠被调查之后呢，中央情报局试图利用解放军目前的内部动荡，在解放军当中招募潜在的线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近两年第三次发布这个招募中国间谍的视频。一次是去年的5月1号第一次发布两个中文招聘的视频，当时的招聘对象是中国的官员。今年的1月15号中央情报局发布视频介绍如何安全的联系 CIA 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这个视频迅速获得了几百万的播放量，并且带来了新的情报线索。中国在2010年到2012年拘捕并处置了一大批美国间谍，那么重创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体系。而且中央情报局一直在不断的说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被摧毁了，是真是假不知道。 那么中央情报局近年来就加大针对中国的投入，目的是要重建在中国的情报网络。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美军两艘军舰2月11号在加勒比海进行补给时相撞，有两人受伤。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相撞的两艘军舰，一艘是补给舰，另外一艘是驱逐舰，叫特鲁克斯顿号，当时是补给舰在给这个特鲁克斯顿号进行补充物资。那这种操作通常要求两艘军舰并行，那么间距通常是100到200米之间，那通过软管和缆绳保持两军之间进行这个燃料和物资的输送。那舰对舰补给是美军天天做的事情，做了几十年，现在居然会出问题啊。那川普政府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2艘军舰，包括福特号，全球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啊。那么美国海军上一次相撞发生在去年的2月，杜鲁门号航母和这个在埃及的赛德港和一个商船相撞啊。那么当时原因是杜鲁门号的航母速度过快，没有采取足够的避让措施啊。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空军啊，空军出问题，这去年到现在就老看见海军出问题，美军在出问题，这国防部长不行，要炒掉他。第九，法广报道，印度国防部2月12号批准购买114架法国的阵风战机，价格是358亿美元，估计在2030年前交付，这是印度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器采购，没有买美国的飞机啊。那么阵风是双引擎多用途战机，世界上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战机之一啊。它在执行空中的任务时，一个是精准，一个是多用途啊。印度曾经有36架阵风战机啊，那只不过只有两个中队啊，印度空军现在只有29个作战中队。印度政府认为至少有需要42个作战中队啊，所以他就之前印度买很多苏联战机啊，米格战机，但是米格战机老化，所以呢印度国防部是2月12号一次性购买114架阵风战机。美联社说，中印边境冲突凸显了印度空中力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购买阵风战机可以帮助印度提高威慑啊。这是第九。第十，法国阿里亚纳六号运载火箭2月12号在法属圭亚那欧洲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啊。那么这次呢发射成功，把32颗亚马逊的这个 LEO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欧洲重型运载火箭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宣布发射成功的好消息啊。马克龙说，阿里亚纳六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啊搭载了用四枚推进器发射升空成功啊，它成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欧洲运载火箭。阿里亚纳六号运载火箭呢有四个助推器啊，以全功率完成飞行，展现了它执行复杂任务的高性能高灵活性的可靠性啊，说明阿里亚纳火箭可以达到目前欧盟需要完成太空任务所需要的火箭啊。欧洲上一代主力火箭是阿里亚纳五号。阿里亚纳五号最后一次发射任务是2023年7月5号。从2023年7月之后，欧洲失去了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它没有新的火箭。所以 一直就是欧洲一直在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火箭啊，比如说 SpaceX。那么阿里亚纳六号是2026年2月12号发射成功，它标志着欧洲又能够自主进入太空，实现欧洲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啊。这是第十、第十一。NHK 报道，日本财务省2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年底，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1342万亿日元啊，和8.46万亿美元，那么同比增加了24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那么日本政府的债务包括国债、借款、短期证券啊，其中国债1197万亿日元，同比增加了24万亿啊。短期债券100万亿，那么借款是44万亿啊。高市早苗政府表示将稳定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例啊，那就是债务率啊，同时倡导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啊。这是第十一、十二。美国劳工部2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月7号的一个星期，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27000。减少了5000，超过20万，就是有意义的数字啊，就是比较重要的数字，说明失业的情况在值得关注啊。经济学家根据最近几年美国就业市场的走势，认为现在初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正常区间是20万到25万啊，22万7000处于正常范围。但是要注意啊，那么截止1月31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6万，增加了2万啊。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正常区间是160万到200万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超过200万就是有点严重的了啊。它186万属于正常区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张声明检查北京卫戍区，习近平真的紧张了。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月11号到北京卫戍区警卫团和军事航天部队看望慰问官兵，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举动，说明习近平对解放军的疑虑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现在是身陷囹圄啊，他成为当前中共政局的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习近平的一块心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10号下午在中央军委的81大楼以视频方式检查全军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并慰问解放军各部队啊。那习近平以往过年前会到各地方视察，并且在当地慰问解放军部队啊。那今年呢，习近平没有去地方，在北京啊。那慰问部队也改视频啊。那习近平是真怕死啊。不出去，就是过去3个月习近平没有出城，没有出过北京城。那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这个习近平视频检查任务啊，现场放了3张桌子，习近平主桌放在中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左边一个是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右边一个是国防部长董军。本来董军是没有资格坐在张声明对面的，只不过呢，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就剩下张声明一个人啊。你好像张声明一个人坐在那儿好像不大对啊，所以董军凑个数啊。习近平要求全军部队加强战备值班，保持规定戒备状态，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这种话习近平以前没讲过啊， 这话反映了习近平内心的某种焦虑啊。为啥？张幼霞虽然关起来了啊，但是张幼霞仍然是目前部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啊，所以习近平心里有点不安啊。习近平头天2月10号啊视频检查慰问，第二天2月11号再安排张声明去北京卫戍区警卫团慰问啊，然后军事航天部队做陪衬啊。你光去看卫戍，北京卫戍区警卫团好像有点太显眼了，所以就找个军事航天部队做陪衬。新华社说，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部队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啊。张声明强调，要把政治建军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官兵怎么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啊？跟他有关，跟官兵没啥关系啊。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啊。新华社报道说，张声明慰问部队，深入基层班排、训练场、食堂、文化活动中心等等，查看部队战备训练情况和生活条件，和官兵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忠实履行负责，担负此职能使命。那安排好节日生活啊，加强战备值班啊。然后他说啊，张声明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深化政治整训，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打牢听党指挥、献身强军事业的政治思想根基。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按纲要抓建，按纲要抓建，按条令运转，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张声明这番话呢，当然是讲给习近平听的，也就习近平要听这些话，官兵是不要听这些话。那头天习近平慰问过了啊，视频检查慰问解放军部队啊，实际上等于呢，春节慰问部队这件事就已经办完了，对吧？你军委主席都已经慰问过了啊。第二天张声明又去卫戍区啊，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不是去慰问了啊，就应该是检查工作。因为如果要慰问习近平，习近平不是在北京亦庄看视察嘛，安排一个卫戍区警卫部队看一下不就搞定了结果第二天习近平还是让张声明去一趟北京卫戍区。北京卫戍区它不是一个地方，北京卫戍区其实讲的是一个建制。建制是啥？就是它有这么多部队，中南海有一堆，大会堂有一堆，广场有一堆，它是部队，它是驻地，有各种各样的驻地。当然它有指挥机关，指挥机关在哪里？指挥机关在中央军委。所以你说去看一下卫戍区，没有卫戍区这个东西。卫戍区是个建制，不是个地方。所以他其实就是去找个警卫团看一看啊，看一看情况怎么样。我估计就是临时起意啊，突然想到了，哎，张声明你去检查一下，张声明就检查一下，我警卫团你现在这怎么样啊？节假日怎么着？说明什么？他也许是习近平自己不敢去啊，本来他去北京，去亦庄顺路拐个弯不就去了部队嘛？随便哪个部队，反正解放军在北京各个驻地。安排个驻地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吗？那还去安排这个张声明去看干啥？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可能真的不敢去部队啊。 万一不小心被摁在那儿了，什么黄花菜都凉了。也说明什么？也说明张声明在习近平心目中还是很吃重啊，很吃重啊。这件事情蛮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对吧？这不是疑心重的问题啊，这是什么？这是习近平感受到了危险啊，他要确认北京卫戍区的这些警卫、警卫团、警卫营、什么警卫是不是可靠？所以他派张声明去看看，张声明也不可能全看啊，那么多部队，他就找个点看一下，其实即使就是表个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不信任解放军，这不是基于一个独裁者的疑心，而是基于他目前对军队的控制程度，他不信任，我估计他连去都不敢去。这也证明什么？这也证明解放军各个部门到现在没有就张幼霞落马表态，这不是习近平的布置，是解放军真的没表态。所以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大问题。习近平为什么不放心？就是这个，这就不放心。那怎么办？反腐败，使劲抓人。所以你看到这几天各路人马纷纷有人落马，马年快到了，估计不会放你一马。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是通过反腐败对他的政治对手施加压力啊，这是他舒缓张幼霞给他带来焦虑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办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习近平还加强了对中共党内的控制啊，这个着眼点是什么？是连任。第一，中纪委机关、中组部、国家监委三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啊。通知说，要清醒地认识到选人用人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还未尽而未绝。干扰破坏换届的隐患尚未完全消除，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啊！这个通知明确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专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违规用人什么鬼？什么鬼？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这都凑的，瞎凑的，水平真差啊！都凑的，凑了一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党委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说，加强党组织从上而下的监督，强化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教育管理监督督促，落实党管治党的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其辖。那党委应当结合这个什么巡视巡查、纪律审查、审计监督啊，制定开展定期谈话的年度计划，明确工作分工和完成实现。他要求地方党委在一届任期之内，要对下一级的党组织一把手定期谈话全覆盖，就是意思就是你这书记，你要对下一级的书记找下一级的书记谈话，而且要定期谈话，要制定计划，计划当然你要报上级领导看。 那习近平这两个动作目的就两个，一个就是为了换届，换届确保自己的人上啊，所以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是落实他自己的连任啊，所以呢他这是一个方面，换届和他连任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加强中共内部的组织控制，这是一种组织绑定啊，这也是习近平连任的一个组织保证啊，做这两个动作，然后就是抓人，天天抓人啊。那今天网上最大的新闻是啥呢？王晓红说，王晓红因为生癌症要离任啊。王晓红是公安部长，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晓红是习近平的心腹，从福建带出来，王晓红福州人啊，福州的干部，从福州福建带出来的干部。那习近平是通过王晓红控制公安部，所以王晓红绝对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没有之一，就是最信任的人。那么习近平要控制北京啊，那么这边呢是公安部，那边是另外一边是中央警卫局。那么公安部有一个特勤局啊，特勤局加中央警卫局进行北京的控制，中央警卫局保护的是谁？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几个人？八个人，中央警卫局就保护这八个人啊。七名政局常委加上一个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央警卫局就保护这几个人，特勤局保护剩下的所有的中共的高官，所以实际上特勤局的规模很大，非常的大啊。当然你说正面说叫保卫，反面说叫控制啊，说反面说控制，所以王晓红其实是非常关键。习近平要控制整个的中共的高层，中央警卫局控制政局常委啊，然后这边就是特勤局。那今天呢，一个是推特大 V 鲁社长和蔡盛坤都讲说王晓红下课啊，那我就没有消息来源来分析是真是假啊，我没办法证伪也没办法证实，但是我看到消息传到这个地步呢，估计大差不差。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王晓红真的离任，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两点。第一点，如果王晓红真的离任，这走了，真的不当公安部长，那习近平的权力，现在的权力真有问题了，他就不是，就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就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连任，我觉得就可能性非常渺茫，可能。那有人讲说王晓红是习近平换掉的，我讲你真幽默啊！你想一下，习近平现在是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啊，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干掉自己的红谷之臣？怎么可能？习近平愣，但他不傻，很精明的人，他怎么可能干这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不过王晓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只是有这样的传言，跟大家报告。那这件事情我们继续关注，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显一只机器猫，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好的，谢谢。黄增培，谢谢，好久不见啊。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观点，现在越来越少的人乘火车出行，小汽车太多了，铁路连年亏损，过年了想办法多创业绩。嗯，主要春节主要还是开车啊，开车的原因是因为有车你肯定要回去开回去给父母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回家肯定要带东西， 你开车方便，带很多东西，而且你开着车回去呢也灵活，你因为你回去以后你肯定到处要走走逛逛，有个车方便，所以通常都是开车回去，坐车回去就是没车呗，观点海格塞斯在提名的时候大家对他缺乏管理经验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议。海格塞斯我不觉得他管理得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啊，我一点都不觉得他管理得了，但是他能够贯彻川普的意志，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他能够管理军队我不相信啊。观点日本现在对于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硬气了，看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大胜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执法提供了很多的自信情绪，自从抓了张永霞之后习近平今年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安稳年了，一直挂心中国军队的各种动向啊。提问，没有动向，不让动，就地待命，所有的人就地待命，全部回部队，一级战备，一级战备就是所有的人要休假回去啊，一级战备不可以对外联络，应该是要等到过完年吧啊。提问，习近平现在部队身边无人可用也无人可信，这样他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呢？怎么放心自己的位置安稳呢？是的，谁睡不着呀，年过不好啊，就现在的情况就这个啊，他过不好年，这怎么过得好？这心里不踏实啊。提问，习近平没有办法顺利连任，他也没有指定接班人，这样中共下一任的总书记是不是就要悬空了？他不指定大家就当不了吗？也不是吧，你说呢？你说呢？我觉得悬空不行就你去呗啊，还会有人没去，还会位置怎么可能悬空，大家都在那抢怎么悬空，不可能悬空的呀啊，就是要当要干的人太多了，就怎么可能悬空，不可能悬空的啊，就是习近平有没有指定我们不知道，他指定了也不会告诉你啊，或者是他有个想法也不会告诉你，我觉得不重要，习近平指不指定不重要，因为他没有，他只是隔代指定，这个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他已经给抓起来了，要么就废了，所以他隔代指定这个机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指不指定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有没有其他人会跑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打呗，现在就是打呀，打到位置上去啊，你否则他不指定不打上去呗。情况，今天2月13号台美贸易协定正式签署，而美国直接降关税，让台湾立法院的国民党跟民众党审查，从同意权变成了否决权，如果这两个政党严当或技术性杯葛就抵制，等于否决了美国降税的决定，这就看这些中共在台湾的立法院党支部还有没有勇气听共产党的话，让共产党指挥了。我看到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国民党啊，要求他们放行特别预算啊，但是我觉得搞呀，你不搞得再极端一点，台湾老百姓也没有也不会看清楚啊，你说呢啊。观点，习近平在位期间这一些关键节点的运气都不错，王小红患病一事说明习近平大势已去，如果王小红真的离任的话，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习近平大势已去啊。提问，江西省的易炼红退居二线也被抓了，王老师知道他是哪条线的人吗？ 他是周强的秘书呀，啊，周强的秘书啊，周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啊，你说呢？你说他是谁的人啊？情绪，中共要把国家管理好，什么随从都不要带，或者只带一个提包的，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上街去。如果说北京不方便，就戴个外地口，就去外地戴个口罩。没有很多人能认出来，他就问问他去买东西，问问这个店主，交流交流，啥意思？你只需要跟基层的百姓交流一下，你就只要你不是个弱智，你什么都知道。你觉得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吗？胡说，他肯定啥都知道呀。习近平想知道之后怎么会不知道，还需要微服私访？你开玩笑，什么时代了？不存在啊，不存在啊。习近平想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有人拦得住他，理解吗？就跟川普想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有人拦得住他，就这个这么简单。他怎么会不知道？你说他是被人蒙的，怎么可能？他是傻啊，他是傻，他没有能力。但是他有些地方很精明的，所以有些行有些不行啊，有些行有些不行，就这个意思啊。他不会不知道，他绝对知道啊。他只是他身边厉害的人没有在他身边啊，身边都是一帮马屁精啊，身边或者是不是马屁精也只能拍马屁，那你怎么办？不拍马屁活不下来，你不得拍马屁啊，就这意思。朋友家在上海，楼下餐饮店全倒闭。今年年夜饭如果在家附近吃，只能去麦当劳了。开车呀，非要在家附近嘛？什么情况？腿断了吗？那真的是。提问：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保护法，说明如果中共犯台，就把中国踢出 SWIFT。这个法案对于中共有效果吗？如果没有，那个法案里面没有提出 SWIFT 这个选项，那个选了一些没那么重要的金融组织啊，没有把这 SWIFT 写进去。美国国会通常不会干涉的那么具体啊，通常把选项留给政府，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我们民意代表，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把这个武器交给你，你愿意干呢，你就用这武器去干；你不愿意干，你放在旁边也行啊。美国的大家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执政、行政是政府的事情啊，立法、表达民意取向是国会的事情啊，国会不会说你得这么干，国会不会这么讲啊。如果国会这么讲的话，川普不签署，这就没有意义啊。文革期间，公安部长谢富治肝癌一直在位置上治病，直到死掉。我老实讲，我不相信他生病。你看着像吗？我看着不像，忙活着呢，一直忙活着呢。告诉网友的话，各位网友大家好，你好，可以啊。那再来观点，地方政府出现那么多 PPP 项目，欠钱根本还不上，不退出还能有转好的可能吗？那去年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啊，今年比去年还困难，所以呢，你去年你没拿到钱，我看不出来你今年能拿到钱，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件事情好转，我没有看到它好。他凭什么好转？好转只能是经济 经济回升，财政收入增加才会好转。你现在今年比去年还差，你怎么好转？好转在哪里？条件是啥？好吧，好，明线 ，Iowa Jojo，Iowa Jojo，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谢谢啊。朋友说他们的年货花市空置率 70%， 很多摊位没有人来投标，有一些中规中矩、中等规模的花市，甚至一个摊位都没有商家入驻，这很惨，坐标广东啊。这很惨啊！告诉网友的话，各位网友大家好，临近春节，然而这个世界还在持续的运转，每天还有很多国际新闻大事发生，我们不会停下新闻的脚步，会继续陪你一起关注各种新闻大事的发生，谢谢大家。我们会在我已经发了公告，关于春节的安排，大家可以去看公告。那基本上还是跟上次一样，只不过我们的时间原来是年三十包饺子，我们今天改成年二十九啊。那初一我们休息啊，那也就是年二十九的直播一，我跟大家一起包饺子，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我们都正常更新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